欢迎收听清华音乐人，我是许威。今天这一集又是我们的音乐解说企划，那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大名鼎鼎的作曲家贝多芬他的钢琴协奏曲。我们都知道贝多芬是一个非常好的作曲家嘛，尤其是这种交响乐的作曲家，他写了很多很多很精彩的交响曲还有管弦乐的作品。但是除此之外呢，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钢琴家，因为他一开始会有名就是因为他的钢琴演奏技术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才让他自己在维也纳建立了名声。对于这样子一个很会写管弦乐团又很会弹钢琴的人来说，什么样的音乐媒介是可以让他最展现自己的呢？答案就是透过钢琴协奏曲。因为钢琴协奏曲就是说他可以自己在前面弹钢琴当独奏嘛，然后后面又有乐团帮他伴奏或是跟他一起互动这样子。所以贝多芬一辈子总共写了五首钢琴协奏曲，那这五首钢琴协奏曲都写得非常的精彩。那大家一般会认为就是他的五首钢琴协奏曲的前面三首是比较接近莫扎特那个时代，就是比较古典然后比较传统的一个音乐形式，但是到了后面的第四号跟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的时候呢，贝多芬这个写作的笔法啊还有他的规模啊都变得更加的大更加的爽，然后就有那种很浓烈的浪漫主义的那种气息。所以贝多芬的第四号钢琴协奏曲跟第五号钢琴协奏曲啊，现在已经就成为了所有的整个古典音乐史上的钢琴协奏曲里面最常被人演奏的其中两首之一，也是贝多芬最被后人喜爱的两部作品哦。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先介绍一下他的第四号钢琴协奏曲。那我们这次同样要非常感谢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提供我们他们过去演奏的录音，在我们的这部podcast 里面使用。那这次我们的演奏者呢，指挥家是尼可莱阿雷西夫，然后钢琴家是我们台湾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位大师，叫做刘梦杰。好，然后他们跟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合奏的演出。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这个贝多芬第四号钢琴协奏曲。那这首钢琴协奏曲呢，在音乐的历史上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特点，就是在它的一开场的地方哦。那我们知道嘛，贝多芬在第四号钢琴协奏曲之前的前三首钢琴协奏曲都是用一种比较古典的架构去写成的。那我们说古典的钢琴协奏曲它最大的特性就是在整首协奏曲的一开头的时候，会先由乐团去把这个乐章里面的一些重要的素材都先演过一遍。那演完之后，做完了第一次的程式部之后呢，接下来再由钢琴出场把这些素材再演奏一遍，也就是第二次的程式部。所以就是一个会先有乐团再有钢琴的一个状况。那只有在非常非常少数的案例会出现作曲家先让钢琴出场之后才让乐团出场。那莫扎特他曾经做过一次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也是非常非常少数的案例。那在对贝多芬来说呢，他到了这个第四号钢琴协奏曲的时候啊，他就是做出了这个非常反常的选择，就是先让钢琴出场。所以对那时候的听众来说啊，哇，这首曲子的一开场就产生了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效果。而且贝多芬安排的这个钢琴出场，它也不是一个很随便的出场哦，它是创造出了一种非常温柔非常甜美的一种音响效果。所以很多很多钢琴家都形容这首第四号钢琴协奏曲的一开场的第一个和弦是所有钢琴音乐里面最难弹的一个和弦，因为你一开始就要把它弹得非常音色非常的漂亮，然后把这整首曲子的这个性格都表现出来，要做到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难。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刘梦杰老师他演奏的第四号钢琴协奏曲一开场的这段音乐。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呢，这段简单的开场听起来非常非常的淳朴，但是里面却好像蕴含了非常非常多的情绪，尤其是那个一开始的那个第一个和弦，就光那个音一出现啊，就好像贝多芬有好多好多话想要告诉我们一样，然后大家也都是耳朵竖起来准备要听贝多芬接下来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那我们值得留意一下这段钢琴简短的开场里面，这个旋律其实就是这个乐章的第一主题， 它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已经宣告了这整个乐章里面它会用到一个最重要的素材，就是这个三个八分音符后面再加上一个长音的这个素材，巴巴巴巴，所以这是一个叫做四个音的素材哦，就是三个弱起拍再加上一个正拍上的音。好，那这个素材有些人形容它听起来有点像是贝多芬的那个命运交响曲的素材嘛，哒哒哒哒，对，你可以这样子想，他们有点类似，但是虽然节奏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情绪却是完全不一样。在命运交响曲里面，这个素材听起来是有一种很果断很凶猛的感觉，但是在这个第四号钢琴协奏曲里面，它听起来是有一种缠绵悱恻，然后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心里话透过这些重复的音一直不断的重述着，所以你听到这个节奏哒哒哒哒，它好像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它重复了讲三次这样嘛。那这个素材啊是整个第一乐章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素材，它几乎在每个角落里面可以听到它不断的出现。那在一开头的这个旋律呢，贝多芬把它连续重复了三次，所以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这段开头的音乐是在这首曲子的调上，也就是 G 大调。那弹完了这段旋律之后，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贝多芬接下来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结果贝多芬接下来就让钢琴消失，然后让乐团来接续他要说的话，而且乐团的音啊还出现在一个大家非常意外的调性。我们刚刚听到钢琴是在 G 大调嘛，但是接下来乐团一出现的时候却是出现在 B 大调上面，非常非常的令人出乎意料。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完整的听一次，从钢琴的 G 大调接到乐团的 B 大调的这个状况。首先是一开始钢琴的 G 大调，接下来是乐团的 B 大调，乐团重复着钢琴刚刚弹过那个重复音的素材，然后慢慢的把调性带回到一开始的 G 大调上。好，接下来他们继续重复着这些重复音的素材，然后把音乐延展开来。到一个短暂的调性不断在改变的过门片段，大家可以仔细听一看哦。除了这个上面的旋律以外，下面的弦乐他们在演奏的这个伴奏音型是一连串的三连音伴奏音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这个三连音的伴奏音型呢，你乍听之下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新的东西，对不对？但它其实不是新的东西，它其实就是把刚刚那些重复音叭叭叭叭把它加快，变成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我们再来听一次，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好，各个乐器不断的轮流演奏着这个过门的旋律，而且调性也不断的转换。但是接下来一开始的这个重复音的音型又再度出现， 现在来到了一个非常激动的第二主题。它是一个非常平缓的城市部的结尾哦。那在这个第一次的城市部结束之后，我们马上要听到第二次的城市部出现，钢琴独奏马上就要登场了，而我们到现在都仍然不断听到这个八分音符的重复音。钢琴一出场就不断的重复了这些八分音符的重复音，然后紧接着就开始一段非常炫技的双音技巧。接着他开始跟乐团一起演奏这个充满重复音的第一主题。来到一个意料之外的领域，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调性，但是乐团仍然在重复了这个重复音。接下来又来到刚刚那个过门的片段，不要忘记了后面还存在这些三连音。各个乐器轮流演奏的这个旋律，同时调性不断的转换。然后换钢琴也加入。接下来大家仔细听钢琴的一连串炫技音型之后，乐团仍然重复了这个重复音。然后接下来来到了最激昂的第二主题。 接下来钢琴独奏又把第二主题重复了一次，但是这次它不再像以前那样子的慷慨激昂，而是变成非常非常的温柔。接下来又来到了第二次城市部的结尾，现在这里进入了发展部的部分。到了发展部的地方，我们会听到贝多芬一直不断的重复着这个八分音符重复音的音型。那然后因为发展部就是因为那个调性跟情绪都会到一个最激烈的地步嘛，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听到非常非常多很激烈的片段。发展部的内容它非常非常的激烈，然后接下来你会听到很多新的元素出现，比如说接下来你就会听到一个全新的非常忧愁的旋律，但是很快就回到刚刚那个八分音符的重复音。准备来到了发展部最后面最高潮的地方，也是整首曲子里面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准备要来迎来了再现部的发生。钢琴用非常慷慨激昂的方式再度呈现了出来，这就是再现部。接下来我们就会听到这两个城市部里面出现过那些音乐又再度被呈现一次。好，那接下来再现部顾名思义就是把城市部里面出现过的东西再现一次，所以它的音乐素材的内容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差异，只是在调性上会有一些不同而已。但是它在音乐上的意义呢，其实就是把同样的素材但是全部都回归到主调上，所以是做了一个张力的收尾的部分。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就把这个再现部给听完。接下来开始出现了一些跟城市部不一样的调性的转折， 下来来到了第一个过门的段落。接下来又是来到第二个过门的段落。接下来情绪要开始高涨起来，准备来到了第二主题。钢琴又很温柔的把第二主题再复述一次，然后准备为再现部带来一个结尾。再现部结束之后，紧接而来的就是整个协奏史里面观众会最期待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 cadenza。 所谓的 cadenza 就是乐团会全部消失，只留下独奏者一个人在前面弹一些比较炫技的部分，也就是独奏者自己的个人秀，是很多当时的观众会很期待想要看到的一个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啊，在古典的协奏曲里面，通常所谓的 cadenza 都是由独奏者自己即兴弹出来的片段，但是在贝多芬这首第四号钢琴协奏曲里面，他的这个卡典扎却是贝多芬自己亲自把它写出来的，所以独奏者就是照着贝多芬所写出来这个卡典扎去弹。那贝多芬的这个卡典扎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把里面前面的这个协奏曲里面出现过的素材都在那边做了一个新的发展。那我们就来仔细的听听看。Thank you. 在这个卡顿早的情绪冷静下来之后，钢琴的音色变得非常非常的柔美，然后接下来乐团也很温柔的再次出现，伴随在钢琴独奏者的身旁，演奏着这个第二主题的旋律。整个乐章就继续用这个重复的八分音符作为结尾，所以这个素材啊，真的可以说是贯穿了全曲，从一开头到结尾，造成了这整首曲子有一个非常高的统一的有机性。就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第四号的第一乐章，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乐章它的素材运用上非常非常的简洁，贝多芬完全就只用一个素材，然后就串联起了这整个乐章，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哦，它的这个情绪表达也非常非常细致，那对钢琴家演奏起来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挑战。但是我钢琴协奏曲真正精彩的东西还在后头哦，后面的第二乐章跟第三乐章同样也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演奏起来也非常非常困难，尤其是这个第二乐章，它里面说出了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啊。所以我们下一集就来继续跟大家欣赏完这首贝多芬第四号钢琴协奏曲后面的两个乐章，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期待。那这也是清华音乐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